各位朋友你好，我是石东，再次说一声谢谢您按时收听八方论坛这个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想跟您谈些什么呢？今天还是按照这个租赁案的发展呢，继续再跟您谈一下。那么如果您对这个议题还是有兴趣，想发表发表您的看法您的意见的话呢，也是欢迎。我们的call-in电话是925-385-0368 925-385-0368。然后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想再跟您谈谈有关于马英九先生的事。最近又有一连串的事情呢，让人对他已经相当失望的这个行政以及执行上的能力呢，现在又多了一层失望。如果今天节目有时间的话呢，我想跟你谈谈这个事儿。我们的抗议电话再一次的跟你重复一遍，是925-385-0368。各位朋友，主要的广告马上就回来。八方论坛，我是石东。我们在今天跟您谈的内容是继续的谈谈租赁案最新的发展。那么我们这边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 925-385-0368。最新的消息，那么北京警方呢，在5月8号这一天呢，透过他们的官方微博呢，回应了舆论对于这个租赁中毒案的关注。那么他说呢，接受报案距离案发的时间呢，已经超过了半年，超过了6个月。那么犯罪的痕迹以及犯罪的证物都已经消失了，那么最终没有办法破案。那么这个回应呢，他说办案的过程呢，没有受过任何其他的干扰，没有任何受到其他的这个政治势力，我想他指的是政治势力，他没有用政治势力这个词儿。他说办案的过程呢，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希望社会呢，公众能够理性的客观的看待，并且尊重侦查工作的规律，能够理解和支持公安机关依法办案。这是北京警方的回应。这个回应呢，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反应没有，是不是回应等于没有回应。最基本上呢，我想这个当初新华社提出来的7个问题之中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19年了为什么没有任何的下文，这个是最重要的问题。那么有没有政治介入这个事情呢，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北京警方这种样的回答呢，对我来讲可以说是一点都不意外。那么另外呢，也有这个专家，他是资深的律师莫少平先生，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中毒事件，没有什么情况之下才能撤案。按照刑法诉讼法呢，警方要求撤案呢，必须要满足起码2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是经过侦查不存在犯罪的事实，这就完全可以排除人为投毒的可能。第二呢，是侦查过程中呢，犯罪嫌疑人呢已经死亡，只有在这种2个情况下呢，才能够撤案。那么根据这个北京资深的律师莫少平先生，他对美国之音的访问的时候，他的回答，他说目前的情况呢，还不构成撤案的条件。这是最新的情况了。那么以后有什么发展，我们还继续会为您观察下去。在这个案子出来之后呢，白宫的请愿网站呢，再度的让人谈论，也再度的被人注意。这个注意呢，有2方面，是一方面呢是人家注意到他了，知道有这回事儿；第二方面呢，也有很多人利用白宫请愿的网站呢，来开一些不大不小的玩笑。那么 BBC 呢，就有一段报道，这个报道呢，他说近20年前呢，这个清华的大学生租赁的中毒这一案子，出现在美国白宫请愿网站，这个在网站上之后呢，激发了中国网友的热议，而白宫请愿网站的本身也成为一个相当受人关注的焦点。那么白宫的请愿网站，它的英文叫做 We the People。We the People 是美国政府为美国人而开设的请愿网站，任何13岁以上的人都可以在上面提出或者是签署请愿，提出你自己的请愿或者是签署别人提出的请愿。 那么据信有不少中国网友呢也提出请愿，但是呢话题各异。那么既有包括反对昆明炼油厂的项目等严肃的请愿，也有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一些恶搞的这种请求。接着下来 BBC 的报道呢，他举了几个例子，他说有一条创建在5月7号的这个请愿呢，他说我们请求美国政府呢将豆腐脑的官方味道呢定为甜味，酸甜苦辣的甜定为甜类，就是加入糖浆或者砂糖或者红糖等甜味的食品调味。这条请愿呢截止到美国东部时间礼拜三上午10点左右呢，这条请愿有1700多个人签名。看到这个白宫的这个 We the People 的这个请愿网站呢慢慢变成一个部落格了，还是一个怎么回事。那么另外呢说在同样一天，在5月7号同样一天呢，还有一个和吃有关的另外一些请愿。那么这个请愿的题目呢是我们请求美国政府呢取缔北京的煎饼果子。这个请愿是说什么呢？他说长久以来的天津人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容忍某些北京的个体户使用白面作为原材料的制造他们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叫做煎饼果子。那么这个请愿继续说下去，他说一些商贩，就是一些小商人和小贩，一些商贩把我们的善良当成了懦弱，不单使用白面代替了绿豆面，甚至丧心病狂地将榨菜、火腿肠甚至生菜放在煎饼的夹层之中，企图喧宾夺主。这个帖子最后说，他说我们希望美国政府在天津煎饼果子才是正统这个问题上能够坚定立场，进行一场消灭北京煎饼果子的攻坚战。到5月8号为止，这个请愿书呢也得到了190多人的签名。我不知道这190多人到底是哪里来的，是美国的呢还是中国大陆翻墙过来的，蛮有意思。另外呢还有一些请愿案呢，这个在7号这天有一个张的一个请愿案呢，他贴出了另外一个叫做他的要求呢，是希望能够美国政府能够派遣军队呢解放香港的请愿案。这个请愿书呢他非常简单，只有一句话，他说我们的理由和独立宣言是一样的。那么在礼拜二发布的这个请愿案呢到礼拜三呢就有1200多个人签名。另外还有一个请愿案，就是要求军队美国军队解放中国的请愿案呢，也在同一天呢得到4400多个人签名，多了四倍，对不对？将近三倍多。解放香港是1200多个人签名，解放中国是4400多个人签名。另外根据 BBC 的报道说，除了这个朱令案之外呢，白宫请愿网站上也不乏一些严肃的话题。譬如说有一个请愿案呢，要求美国反对中国在昆明附近 建立这个 PX 炼油项目，这个请愿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10000人。另外还有一个请愿呢，要求美国关注中国石油中石油在四川彭州的石化项目对环境的影响，那么这个请愿案呢有980个签名。根据惯例呢，如果某一个请愿在一个月之内，就是它的规矩了，游戏规则。根据惯例，如果某一个请愿在一个月之内能够累积到100000人签名呢，白宫呢就必须要将这个议题呢交给有关部门或者是专家呢，然后做出正确的答复。白宫请愿案，我想，因为 BBC 报道的这是有关于和中国有关的，我相信在这个白宫的网站这种请愿网站，一定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进来的这些请愿案，我想一定也是会蛮有意思的。譬如说像这个阿拉伯国家啦，或者是中南美国家啦，或者非洲啦，可能都会有这种请愿案出来。这个事情，哎呦，当然我相信白宫他们当初想出这个点子的时候呢，一定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点子。但是现在被人家，因为有一个字叫做 abuse， 就别人滥用。那么基本上相对来就减低了白宫请愿网的这个它的严肃性吧，可以这么说，它的严肃性或者和它的这个实用性。一个本来不错的一个主意呢，现在被弄成这样子，我觉得蛮可惜的。那么这个事情呢，对于这个朱令的中毒案呢，会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当然现在没有人知道，白宫会不会出手也不知道，如果会出手的话怎么样出手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个人觉得呢， 如果是白宫为这个事情准备要有一个回应的话呢，我想他的下手的角度呢，很可能是在这个这个移民这个角度。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可以抓到这些问题的话呢，我想遣返这位嫌疑啊，我们现在还是用嫌疑犯吧，用嫌疑这个回中国的这可能性呢，也还是有，不能说完全没有。不过昨天在网上看了一个消息，好像这位嫌疑人呢，现在正在中国。那么到底是在中国和拿到绿卡，当然这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那么拿到绿卡的人在中国人很多。所以说到底这个事情会怎么样发展呢？我们一方面有兴趣，我们一方面也好奇，一方面呢我们觉得也有这个责任呢，为各位朋友呢继续的这个注视下去，继续的注意下去。各位朋友，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跟你谈论的是这个朱令中毒案的继续的发展。那么另外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们还会谈谈马英九的一些事情。等一下在节目中呢，我会为您介绍有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是一个博客的客主呢叫做三眼，三就是山水的山，眼是就是眼睛的眼，三眼博客。这篇文章叫做朱令事件的面面观。这个博客的文章呢是蛮长的，但是我不会全部介绍，我只介绍其中的四段。我觉得这是我看到有关于讨论这个朱令案的感想的，我觉得相当不错的。我不能说一定是最好的，我想可能是最好的，但是一定就我至少我退一步说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篇文章。等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呢，就跟您分享一下。各位朋友，我们这边的空音电话是925-385-0368，转转广告，马上就回来。宝宝论坛，我是史东。这篇文章是一个博客，是叫做三眼博客。那么我们就姑妄把这位作者名字叫做三眼先生或者三眼女士。我想三眼先生如果从这个名字来猜的话，可能是那个男性的可能性比较大，三眼先生。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个朱令案呢为什么会如此的惹人关怀。我想除了这种我们人性之中的这种同情，或者是对于这个不公平的事情的这种有打抱不平的反应之外呢，更深一层是不是有某种程度的投射性。什么叫投射性呢？就是或者是老百姓长久以来对于司法制度的，对于这个整个的调查制度的不安和这个不平，因为这个事情的爆发而把自己的不安和不平呢的长久下来累积下来的这种情绪呢投射在这个案子上，投射在朱令案的这个关怀上面。那么当然这也是也可以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这长久以来呢这个对于制度上的这种不安和不平呢，趁着朱令案的这个事情的爆发呢，就投射到自己的身上来。一个是自己投射到朱令案身上，然后朱令案或者是朱令案的这些事情投射到自己身上，不管怎么样都是一种感情上的投射。这种投射呢我觉得基本上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当然如果说详细的如果要研究一下呢，我相信每个人对这个朱令案的关怀可能都有一些他们大致上相同的理由，也有一些大致上不相同的理由。 这篇文章呢，在相当程度上是谈到了这一方面的一些感想。那么商业博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有人说呢，租赁是属于这个时代的，的确，租赁的悲剧已经成了中国时代一个典型而又极端的缩影。租赁悲剧在人们的心中所激起的痛苦、怜悯、悲愤，已经淹没了这个物质主义时代的浅薄和稍纵即逝的娱乐，而成为了这首时代之船身后无法摆脱的沉重的船锚。这首时代之船身后无法摆脱的沉重的船锚。下一段就继续讲解，叫租赁以它的残躯，就是残缺的躯体，残躯以它的才华，以它令人怜悯的命运和它顽强的生命力，使我们活着的人，拥有平安健康的人，无法再心安理得的生活下去，无法再心安理得的生活下去，无法掩面不看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无法不要求一个答案。同样的天空下，他和他的家庭的存在，使我们的欢乐显得的是薄情寡义，使我们的欢乐显得薄情寡义，也使我们的烦恼显得无足轻重。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更是一种令人感到刺痛的责任，那就是在道义上与受到摧残的租赁站在一起。这种刺痛的责任，就是责任呢，就是要在道义上呢，我们必须要和受到摧残的租赁站在一起。这篇文章另外还有两段文字，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中国人呢，本来是一个很权儒主义的，那就是不愿意去管别人家的事儿。可是这件事情不同，这件事情的残忍让国人无法忍耐了。人们心中的善，在他人的影响之下，在他人的影响之下，终于要开始微弱的呐喊了。人们心中的善，在他人的影响之下，终于要开始微弱的呐喊了。另外还有一段文字，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人们也在天涯论坛的高楼里彼此鼓励，就好像在这个扶弱济贫的举动之中，实现了自己在其他生活层面上不能完成的一种理想。国人的侠气，侠就是这个武侠的侠，国人的侠气终于在朱令这个青春美丽的落难女孩这儿呢，寻找到了现代版的回归，寻找到了现代版的回归。这篇文章的文字写得不错，而且从这几段话你也可以看出来，这个三眼博客呢是一个这个感性比较强的一位作者。那么我在节目中介绍很多文章，也读了很多文章，有些文章读起来就是比较顺口，有些文章读起来就是非常拗口。现在这当然说句题外话，越来越感觉呢，当今现在的这个中国人，特别中国年轻一代的文字，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在新闻上从事新闻工作的很多都是年轻一辈的人，我一直觉得中国的人对自己的文字的语言的驾驭的能力呢，是一代不如一代。我这一代不如我上一代，我的下一代是不如我这一代。这也是一个令人感触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现在做了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想在如果您想提这个谈谈租赁事件的话呢，我想跟您谈谈。如果您这个没有任何的意见的话呢，我就开始跟你谈谈有关于马英九先生的事情。各位朋友，我们做了广告，马上就回来。走之前呢，再一次提醒您，我们的抗疫电话是925-385-0368，925-385-0368。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节目是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这边的抗疫电话是925-385-0308。我现在跟您谈谈马英九吧。在这个5月10号，这一天呢，这个台湾，我必须要指出来是台湾，不是中华民国， 不是中华民国和日本签订的渔业协议，而是台湾和中华民和日本签订的渔业协议呢，将在礼拜五5月10号开始生效，开始执行了。那么这个总统马英九呢，他表示在礼拜三这天表示呢，这是 BBC 的报道，礼拜三天表示呢，说台湾和日本渔业协议呢并不影响两岸的交流。马英九说钓鱼台的问题呢，大陆方面认为应该由他们，就是由大陆方面来和日本谈。他说但是问题这是台湾的渔民的渔权，他说我身为总统，我出来协商，我出来保障，这是理直气壮理所当然的事情。另外他说在和日本签订的协议之中，台湾对钓鱼台的主权呢一步都没有退让，但是在渔权方面呢得到比较大的空间，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对。马英九说台湾和日本渔业协议呢不影响两岸的交流。他说他当初提出的东海和平协议呢，就是大陆跟日本跟台湾以及台湾大陆都可以谈。他说现在台湾跟日本谈了，大陆如果愿意跟台湾谈渔业协议的话呢，台湾也欢迎。我要问一个问题，我先问各位朋友，你觉得大陆会和台湾谈渔业协议吗？大陆现在对这个钓鱼岛的控制权，对它钓鱼岛的巡弋权，已经造成了实际的，我不能说完完全的控制，但是实际的这种巡弋的出现的这种常态已经造成了。在这种前提下，如果大陆实际上进一步拿到了这个钓鱼岛的主权，钓鱼岛的使用权，那么他为什么要跟台湾谈呢？跟台湾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台湾已经承认了这个日本在钓鱼岛的主权，或者是默认了，因为有几点可以看出来，台湾的船呢，在这个渔业协议之中呢，是不能进入钓鱼岛的12海里之内的。就这一点就已经默认了日本对于钓鱼岛的这个所有权。马英九先生还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说没有退让，我不知道到底他是在骗人呢还是在骗自己。对一件事情他只是不断的重复，所谓这个台湾渔民的打鱼的区域扩大了，如果从这个条文的文字上看起来这是不错，台湾渔民的打鱼的区域大了，但是我们看一件事情呢，不能只看得到了什么，我们也要看看马英九先生他的这个渔业协定签订之后失去了什么。他是用一种默认的方式，用自己的主权，钓鱼岛的主权来交换片面的渔民的扩大的这个捕鱼权，捕鱼的区域，这个捕鱼区域呢也需要日本的这个允许才行，日本让你进来。所以说我不知道在该说些什么。我自认为在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的三者之间呢，我想我个人的智力充其量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如果连我这种后知后觉的平庸之辈都可以看出来这种破绽，而且我也不是法律人，那么马英九先生又是一个哈佛毕业的，又是一个法律人的话，我不知道这个话我再该说些什么。最近我还看了一些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就是谈到了这个5月10号这天呢就要生效，这个渔业协议就要生效，就要开始执行了。那么台湾和日本的有关方面呢正再次的碰头，对这个渔业的这个协议的执行方面呢有些细节呢希望能够 iron out， 就是希望能够把事情呢再谈清楚，那么再把它摆平。那么其中有一点呢，台湾提出来的这个要求呢是希望在这个所界定的打鱼的范围之内呢有一个缓冲的区域，这缓冲的区域呢台湾方面的讲法呢就是万一这个渔民在这个边界打鱼呢，因为海流的关系了，或者因为风浪的关系了，不自主的被飘入了这个、或者飘出了这个我们先已经界定的这个打鱼的区域，能不能够就这种现象呢能够 address， 能够讨论一下，能够有一个好的解决的方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区域之外呢再弄一个缓冲区，如果在这缓冲区之内呢还不至于到这种 被驱离的这种状况或者这种行为。但是这个要求呢，非常坚决的被日本拒绝了。有些评论呢说，日本现在对这个事情呢，他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他的目的就是要这个离间这个台湾和中国大陆共同保钓的这种行为。那么现在呢，他已经开始要翻脸了。还有另外一篇报道呢，我看到的是，这是我自己在新闻报道、其他报纸中，以及我所在新闻报道的所谓的这个渔业协议的全文中呢，我没有看到的一个现象，我没有看到。当时我也想到了，但是我没有看到，我也觉得有点奇怪，但是我也没有再深究下去。那么另外呢，一个评论性的文章，他说在这个渔业协议里面呢，有一个条文，这个条文就是双方随时可以在六个月之前知会对方，来使这个协议失效。我的天哪！如果日本在现在在知会台湾方面说六个月之内我们所签的协议就失效，在这个条约之中是明列出来是可以这么做的。当然反过来，台湾也可以通知日本说六个月之内这个协议失效。我相信台湾不是不会这么做的，但是我相信日本这么做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如果这个条文我自己没有看到，如果是说这个评论是正确的，他这个条文的确是存在的话，那马英九更是应该打屁股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样的来谈论这位中华民国的领导人。马上又要选这个中国国民党党主席了。这次中国国民党主席的另外还有一个人和他一起参选，就是和马英九先生竞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这位先生呢，他是中国国民党现在的中常委，他的名字叫做谢鸿锟。谢是就是谢谢的谢，鸿就是对不起，谢坤鸿，谢坤鸿，坤就是乾坤的坤，谢坤鸿，鸿就是这个宝盖头那个宏大的宏。谢坤鸿先生。他说他一旦如果他当选党主席的话呢，他一定会加强两岸之间的对话沟通，同时他也会全面的经济交流。另外他还坚信呢，是中华一统能够富国强民。另外还有一个消息，就是有关于这位谢坤鸿先生，他自己呢称呼自己是专职的国民党的中常委，他也是中华民国前行政院中部办公室的副执行长。那么谢坤鸿先生呢，他说他确定参选国民党主席呢，在3月29号这天宣布之后呢，到现在已经有两个月以前了。3月29号宣布之后呢，他每天呢全台湾走透透，就全台湾跑着拜访这国民党的党代表，各地的党代表。那么在过程之中呢，这个谢先生他说他曾经频遭冷言风语，那么处处碰壁。他表示呢，他并不是要挑战马英九，他反而是要帮马英九。这个话怎么说呢？这个他说他无奈呢，遭到一些既得利益者的抹黑，他这些人呢从中阻挠。他说如果党主席只有一个人选，这是这个谢先生他的说法，他说如果党主席只有一个人选的，这代表着国民党是一个独裁政党，即使马英九顺利的连任的话呢，也会失去了民心。那么关于谢坤鸿 他的背景呢，他是1971年生的，他是美国阿肯色州的科技大学的教育硕士，他曾经担任过这个国民党的实验研究院的召集人，他是也曾经担任过全台湾马萧青年后援会的副总召，他也曾经是彰化县连宋青年后援会的副总召，所以说也属于年轻一辈吧。那么行政院之中的中部办公室的副执行长，他也连续6届担任过国民党的中常委，是前省农会总干事谢国固的儿子，也是有点来头的人。那么根据媒体报道呢，马英九现在对这位谢先生，老谢或者小谢先生呢，目前是相当的冷淡。有篇文章是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石之瑜石教授写的，那么我想在这个广告之后呢，为你介绍一下这篇文章。石之瑜先生呢，对于这个马英九先生一直都相当的担心，也有相当程度的评论。 那么这篇文章呢，是以他一贯的非常奇怪的不通顺的文字所写出来的，他对这个事情，对整个钓鱼岛，对马英九最新的一些看法，我想和你分享一下。那么同时招呼大家，前面这篇文章呢非常的难念，我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改变和润色，但是可能我等一下念的时候你还会感觉到一些绕口，或者有一些非常 awkward 的地方。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即使身为一个大学教授，他的文章都已变得不通顺，用的词句是非常奇怪，逻辑是非常的不通，转折的语词呢也非常的少，或者甚至不用，看起来就非常的吃力。不过这是题外话了，对不对，各位朋友？做了广告，马上就回来。我们的康益电话是925-385-0368。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的高音电话是925-385-0368。现在就为您介绍石子瑜这位石老师，他所写的这篇文章是在这个中评社上登出来的。他说，在面对大陆的时候呢，马英九是什么都不敢主张，民进党呢则早看穿了这一点，因此呢，包括经济、外交、教育、移民等所有的重大政策都设法扯上马英九对大陆的态度，导致呢马英九对整个的施政呢是魂不守舍，动辄得咎。除非呢他能够把对大陆目前不知所措的态度之中解放出来，否则呢在他剩下的任期里面呢还会有令人瞠目结舌的一些无厘头的表现。就像是不久之前他只是下属说要在钓鱼台的海面驱离大陆海监船一样，不自量力，不得体。他的问题真的是越来越严重，就连过去维护他不遗余力的如王小波教授对他的批评也是越来越严厉，越来越深刻。台独基本教育派认为他弃守台湾，阴谋和大陆完成基统，统派呢则指控他是扮猪吃老虎。这句话我还是不懂，确实这是什么意思？扮猪吃老虎，我想就是假扮一种身份去做一些他自己想做的事情，扮猪吃老虎。我想如果有朋友对这个事情，或者台湾的朋友对这句话真正的意思能够有一番解释的话，也欢迎您打一电话来和我们聊聊。统派呢只指控他能够在那儿扮猪吃老虎，沦为美国联台至中的筹码。在其他内部有关的失业了、退休金了、教改了、国民党官员的贪渎了、还有释放陈水扁等等问题上呢，批评他就是批评马英九，更已成为一种政治的流行。以前呢，各界都有人愿意替他辩护，现在呢，只有剩下马英九政府自己的政府官员在挪用纳税人的钱，在帮他澄清。石之瑜先生他继续讲到，他说马英九呢面临各种党内和党外的批评呢，他是全心投入诚心这些批评的，等一下我这个他这个这句话，马英九面临各种党内和党外的批评，全心投入要诚心这些批评都是错误的。他的政府和他一样，现在施政重心呢全部移到公共宣传上面，他的主轴呢就是要证明对马英九的批评是没有根据的。这些对马英九的批评中呢，有很多是政治骚扰，有很多是政治表态，更多是误解。但是共同的反映了这些事情，共同的反映了对马英九的不耐，就是不耐烦。因为他在政策上总是想等待民意自己形成，拒绝负担领导上的责任，以致以民意来抵挡民意。我非常同意石老师这几句话。我觉得这句话这个点出了马英九的这个很多人格之中的这种让人不能忍受的特质。作为领导人不领导，却是 等待的民意自己形成，而且他自己呢是拒绝负担领导上的责任，以及呢甚至有时候以民意来抵挡民意，以至于缺乏任何积极上的作为。他对于这个续建核能电厂不采立场推公投，这是一个典型，这也是非常同意石老师的说法。他怕的是，他就是指马英九，马英九怕的是他凡事一有立场呢，就迟早会被迫在两岸问题上选边。石志宇老师他自己讲，他说他并不介意，就是马英九先生自己不介意他自己的不作为的理由呢是否具有说服力。比如说他说他不能和大陆联手保钓的理由之一呢是大陆不承认中华民国的主权，但是他和大陆签署 ECFA 或者他和日本签署台日的渔协，中华民国的主权就从来没有被承认过。他施政的动机几乎都是在消极的在帮助他自己证明说他不是主张什么，也就是说呢他把政策当成是一种纯正信函。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你知不知道纯正信函是什么，纯正信函是一个挂号信，基本上就是一个挂号信，这个挂号信寄出来呢是要表达他个人的立场，比如说我说了些什么话，我证明我说了些什么话，或者表达了什么立场，或者在什么事情有些什么样子的话要说，要证明这个事情是说了，在法律上有证明呢，就发一封这个叫做纯正信函，就是一封挂号信。石老师就是说呢，他把这种政策呢当作是一种纯正信函，制造不在场的证据。那么台日渔协的签订呢，就是一个典型，看来是相当的积极。等听他事后说明才知道呢，原来他是用这个事情来证明他没有和大陆联手保钓。他的问题，石老师说，就是马英九的问题呢，就在于他自己呢，把自己封锁在一个金刚罩里面，只顾遮风避雨，求得室内的窗明几净。要帮他就是要让他面对现实，就是说如果你要帮他的话，如果你要帮忙马英九了，你要帮马英九的话呢，就是要让他面对现实，就逼着他面对现实，勇于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案，不害怕批评，不患得患失。其中最关键的是，老实说，当然是不要再因为面对大陆就手足无措，一下子说自己是炎黄子孙，一下子又破口大骂。石老师继续讲下去，他说如果大陆告诉他说，既然你当时的政见呢是10年之内要推动两岸和平协议，那么就不急于一时，等你2016年的5月离开了现在职位之后呢，你就可以像连战在卸任之后那样子自由自在。连战在卸任之后完成了国共和解，那么你何不就在卸任之后呢来促成两岸和平的协议呢？这个推迟的协议任务立即会产生一个效果，那就是让你放心，在你卸任之后呢，不会因为你任内的不作为，就是任内不做事情呢，而遭受到中国大陆的唾弃，甚至还保证这个事情呢，还保证你在卸任之后呢，会继续有立功的机会，也会像连战一样平反你自己，就是马英九先生在任内遭受到民选唾弃的待遇。石老师继续讲下去，他说这样的或许可以解放他，就解放这个马英九，既然他有更重要的角色在卸任之后等着他呢，况且也是十分符合他10年政纲之内内容的角色呢，就可以让他呢可以建立始终如一的一个美好上的形象，但如此呢他就不再需要那么担心自己卸任之后会非常的惨兮兮，没有任何的成就感，甚至呢如果是民进党上台呢，还会设计起诉他来替民进党的前总统陈水扁报仇。如此没有后顾之忧之后呢，他就有可能放手施政来提出立场，让人耳目一新。如此呢，真的能够重振的话呢，这个事情如果真的是能够实现的话呢，能够重振马英九的名誉的话呢，对他在两岸关系上呢采取的积极作为呢，也许会有帮助。反过来说，即使仍旧是马英九还是扶不起的话呢，那也不过就是现状继续的延续，继续的拖下去，也不会比现在更坏。石老师这篇文章呢，基本上再次的谈论了马英九的人格上的或者个性上的这种缺点，特 特别是如果你不做领袖的话，这种缺点可能也无关紧要，就是一个人个人的一种个性上的缺失。但是如果你做了总统，如果你做了领袖，如果你做了领导，特别是在这么样的一个历史的关键期上，你做了这中华民国的总统，而你有这种人格上的这种缺失的话呢，这是非常让人感叹的，非常让人感叹的。那么我想石老师呢，他的说法呢，基本上是在没有办法之中为马英九先生想出一个办法，我不知道马英九先生会不会同意他的这个看法，就是在2016年他卸任之后，在真正的去推动所谓的这个两岸的这些他当初所要做的一些事情，那么就是两岸的和平协议。两岸和平协议我们在节目中也谈过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事情。那么我也相信马英九先生他原来是非常主动的，非常激进的，在开始呢对两岸和平协议有他的看法，有他的一些想法或者可能的一些作为。但是后来呢，在他竞选第二次连任的时候呢，提出来然后马上就收回去了。人们都判断的这和美国的立场有相当大的关系，我也相信这和美国的压力是有相当大的关系。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你是一个国家的总统，如果你见的压力就收手或者收腿的话呢，那你这个总统最好也别做了，对不对？你不能折善固执，你不能够走要该走的路，做该做的事。如果你只是要讨好各方面的话呢，那么我想我们做人的经验以及任何历史的经验也可以告诉我们，你要讨好每一个方面的话，到头来呢就是理怀不是人，各方面都不会 appreciate 你，各方面都不会被你讨好。马英九今天的窘境呢，我觉得真的是让人感慨。我在节目中呢曾经说过，我说马英九这个人，如果对他要的人格特质，对他的领导特质做一个研究的话呢，如果有人要写一本书说领导人应该要怎么做，有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应该是做，或者领导人有些什么事情绝对不应该做，我想马英九先生的这种在从事领导人身上的这种经历呢，一定是一个非常负面的示范。就是马英九做的事情呢，都是身为一个领导人最不能做的事情。对于马英九先生，我个人的对他的感觉呢，我是绝对是非常的非常的失望。但是我对他呢，我相信，我不知道您各位朋友，你有没有听出来，我对他绝对是没有什么恶意。还是那句话，这个人呢，我相信不是一个很坏的人。我相信他有他的缺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只不过这个缺点呢，如果不是在他的位置上，在他的权力上，因为这个缺点而影响到这个中华民国的未来的走向，或者中华民国未来的前途，而影响到中华民国的国民的幸福的话呢，如果不是这个前提之下呢，你的缺点，马英九先生的缺点就是缺点嘛，那只是他家里人的事儿，或者他周边他朋友的事儿。但如果他这个缺点把他放在一个中华民国总统位置上呢，这个缺点就是一个大缺点了，这是一个相当令人叹息，相当令人惋惜，相当令人气愤或者悲愤的一种缺点。那么我不觉得马英九先生有任何的改变，这个过去的从第一任到现在他将担任这个中华民国的总统之前呢，中华民国总统到现在呢，这4年5年的时间里面呢，我不觉得这个人有任何的改变，只是我们对这个人的这个真相我们越来越清楚了。刚刚上台的时候他的一些突兀的这种言论呢，我们还不太放在心上，以为这只是一个小的瑕疵。那么现在回头看看呢，他刚刚上台的时候一些言论的一些突兀的言论，和日后的一些突兀的言论和突兀的一些行政上的行为，和及他所做的这种决策，只是让人觉得呢，他就是我们对他这个人越来越了解了，也越来越失望了。这是我所要讲的一些事情。那么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跟你谈了很多事情，大部分都是我在讲，您并没有任何的机会来和我谈谈您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那马英九的事情呢，我们也会继续的观察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对不对？有关于钓鱼岛这个事情，他说希望这个中国大陆和台湾也能够就这个钓鱼岛的事情和台湾来谈谈这个事情，这也是非常可笑的一种想法。今天中国大陆对钓鱼岛的这种状况是凭着自己的拳头和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智慧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地步。台湾马英九政府和北京政府 要谈些什么呢？北京政府可以从马英九这边得到一些什么呢？我不知道，就是他甚至可以想到这一点，然后他可以在公共的媒体之中呢可以说出这种样的话，这种可笑的无知的话，我只能叹息，我不能再说什么了。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进到这儿已经告一段落了，再次的说一声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见，拜拜。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AM1450